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忧无悔的青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1995年的时候，我上初中，通过同班同学知道了法轮功，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了东北师大午间的一个练功点，在那里练功的都是东北师大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很有学识的人。第一部分，13岁，真善忍的种子在我心中萌芽。当时遇见的义务辅导员姐姐向我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悠扬的练功音乐回荡在树林间，那些哥哥姐姐们静静地练着功，宁静而祥和。姐姐告诉我说，法轮功不只有5套功法，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心性的修炼，要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心性，要用真善忍的法理来约束自己的心，遇事向内找自己，做事要考虑别人。我一下子被这法理深深地吸引了，这种平静祥和和对自身道德的高要求深深地触动了我。真善忍这3个字在只有13岁的我的心中播下了种子。我太喜欢这3个字了，我太喜欢法轮功所教导的让人向善修心的要求了。我就感觉我自己天真善良的本性和这3个字产生了共鸣，这就是我所一直寻找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当下就表示也要学练法轮功，询问如何学习。姐姐告诉我完全是免费的，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大家一起练功。当时转法轮书背面的定价是12元，但是姐姐只是收取了10元的成本费，而且对谁都是如此。法轮功教人向善，不为名利。后来知道这位姐姐是个研究生，他们寝室4个人都是研究生，而且都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在高级知识分子和有学识的人中很受欢迎，大家都是非常有主见和独立判断的人，根本不会盲听盲信什么的。第二部分，宁静祥和的净土，我真切体会过。上了高中以后，由于学校的更换，我跟以前师大的工友联系上没有那么方便了。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发现法轮功在长春随处可见，修炼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有上班工作的，有退休在家的，就连学生都是博士、硕士、本科、高中、初中、小学，甚至更小的孩子，一个不落的年龄段都有练的。大家也都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就近找地方练功，也不收费，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只要环境安静可以练功就行。在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我就会路过一个法轮功的练功点，一样悠扬悦耳的音乐，一样祥和的人群，即使谁都不认识，只要站在那个场里相视一笑，就像久违的老朋友一般舒心。因为大家都是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对别人都是那么的友善，这里没有名利，没有猜忌，有的只是一颗互相关心的心。 大家都在说自己遇到了哪些事情，哪里没有做好，哪里不符合真善忍的要求，还需要改正，哪里做得比以前好了。听的人或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思地联想到自己是不是做好了。大家都那么的祥和宽容，身处其中就是感觉舒服，从心底往外的宁静祥和。那是一片净土，而且在任何一个法轮功练功点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不需要报姓名，也没有人问你个人情况，每个人都独转法轮。谁做的事情是好是坏，谁的言行是否正确，大家都是用转法轮中的法理来衡量的，不需要争辩。做好了大家为你高兴，做得不好大家给你鼓励。即使现在想来，我心里都是平静祥和的感觉。第三部分，17岁上访，见证修炼人无私善良。在练功典里，我认识的辅导员是吉大的博士，是一位很能干的姐姐，她对我非常好。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开始了，我就想，是不是上面搞错了？上面的人肯定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的，要不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要告诉他们法轮功好，要去跟他们讲法轮功不是电视里说的那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想法，我和其他四个人一起去了北京。那年我17岁。同行的人中，除了辅导员姐姐之外，其他我都不认识。其中一位哥哥是辅导员的弟弟，另外的是两位姐姐。我身上只有200-300元。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好多好多大法弟子，有和我们一样要去北京上访的，也有从外地来长春，现在要回家的。大家在火车上彼此让座，互相照顾。好多外地来的人在了解了北京发布的镇压命令后，当下决定补票去北京。大家真诚善良的心足以感动天地。到了北京城，一下火车就发现酷热难当。北京城三步一小岗，五步一大岗，荷枪实弹的人全副武装地戒备着。我们男女老少手无寸铁地来说明情况，真的不知道他们在防什么。到了北京之后，见到了更多各地来反映情况的同修。有的同修给我们一些生活用品，有的同修给我们一些钱。大家知道我年龄小，对我都非常照顾。因为是临时决定去北京的，身上什么都没带，自己带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用的。而且因为年龄小，从来没有独自出过门，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同修给我买的裙子、衣服，给我买的生活必需品，从来都没有跟我要过钱，就是看我需要什么就给我了。这些行为若放在中国现今的社会中，以现今社会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这就是一群不可想象的傻人了。可是在修炼真善忍的人群中，这种为别人着想的事情是再自然平常不过的了。在同修住的地方，有一次我因为酷暑及吃的东西不舒服，急忙跑去厕所也没有来得及，哇哇的吐的厕所到处都是，我都快吐虚脱了。我跟大家说，别进来，大家先别进来，因为吐的好恶心，到处都是。做事要考虑别人，不能给大家添麻烦。可是大家都是抢着说，不用不用，硬是把我扶去休息了。他们帮我清扫善后。这些如此善待我的人，在这次北京相见之前，我们素未谋面。即使现在，我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却因为同修一部大法，而能如此真诚相待彼此。这也是十几年后的当今中国社会很难看到的场景。第四部分，残酷迫害下自由学法练功的时光不在。我怀念我们同修真善忍的人能自由在一起的时光， 但是由于迫害的发生，我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公开练功交流心得了。由于迫害的残酷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以及实际不断发生的绑架、抓捕、抄家、劳教、判刑、活摘器官等迫害手段，使得我和同修们正常的交往都无法办到。时至今日，即使是那四位与我同去北京的同修，我都已经无法找到他们了。鉴于不断曝光的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他们的境况对我来说甚至可以用生死未卜来形容。即使是还有联系的同修，也会不时地听到认识的人被绑架、抄家，甚至劳教迫害，而被这样对待的他们未触犯任何一条法律。虽然我没有实质性的因为这场迫害而承受肉体的迫害，但是我的精神十几年来一直处于被迫害之中，我的正常生存环境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恐惧。第五部分，小学同窗的母亲修炼起死回生，却惨遭迫害。我的小学同学和他的母亲都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他们得法的经历也很传奇。他的母亲恰巧是我初中同年级其他班级的班主任老师，我叫她阿姨。阿姨是非常有名望的语文老师，课教得非常好，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她。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她因为重病住院了。那时根本叫不上来那些复杂的病名，就是知道很严重，都下病危通知书了。她的班级因此而解散，她的学生被分到了其他班级，我们班也分来了几个。我们都以为阿姨活不长了，结果后来她却没事人一样又来上班了，堪称奇迹。询问后才知道是有学生家长介绍了法轮功给她，她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得到了康复。这件起死回生的真实事件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就是这样一位被法轮功挽救了性命的老师，却在1999年720以后屡遭迫害，多次被非法抄家、劳教、被酷刑折磨、被扣发工资，女儿因此被停学一年。他们母女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其中我亲历的一次是在2003年过年期间，我接到他女儿的电话，说他妈妈被带走了。我尽快赶到他家，一进门就感觉巨大的恐怖气氛。一问才知道，在大年初三晚上6点多，十多个警察闯进他家，强行将阿姨带走了。哪有这么干的？他们这样做，让这个家庭怎么过这个年呢？第六部分，21岁，上公安局要求释放无罪同修。从我进门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我和同学决定一起去看阿姨之后，这种压力变成了巨大的恐怖。我不知道我们去了将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会对阿姨做什么，又会对我们做什么。因为阿姨和我们都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抓人的本身就是违法的，跟他们根本就无理可讲。到了朝阳区公安分局，恐怖感更是升级。我们两个小姑娘哪里去过这种地方，每迈开一步上楼梯都感觉腿有万斤重，身心的压力压得人喘不上气。等见到阿姨的时候，一下子就忍不住了。阿姨被靠在铁椅子上，高高的，手都被靠着。我想帮阿姨拿开手铐，可是根本就弄不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询问阿姨的情况，向他们要求放人也没有任何结果，我们只能回家了。那年我21岁，同学只有20岁。由于阿姨这次被绑架抄家，阿姨的妈妈亲历了4个多小时的抄家全程，受到惊吓，在40多天后含冤离世。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在这场长达21年，目前仍然在持续着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原本单纯善良的内心被污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真善忍是不被认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宪法说我有信仰的自由，可现实生活中却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利，为了改变我的信仰而不遗余力地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来想改变我。我之所以遭受这些莫名的恐怖的原因，仅仅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只要我说一句不练了，这一切的恐怖就与我无关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变态社会啊？我想，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一定都无法理解做出迫害法轮功这个决定的那个人是怎么想的。真善忍，这世间最美好的三个字，怎么就那么触动他的神经了，让他上蹿下跳，非铲除而后快不可呢？虽然我无法理解他，但是我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江泽民，就是他在1999年一手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仅抛出所谓的法轮功练习者自杀、杀人等假新闻，还在2001年1月23日上演了天安门广场自焚骗局，栽赃法轮功，在人们心里种下了对法轮功仇恨的种子。这个种子在后续的多次污蔑抹黑及社会整体恐怖气氛中不断地生根发芽，至今仍残留在很多人心中。我把亲身经历写出来，希望人们了解法轮功学员蒙受的千古奇冤，分清善恶，明辨是非，不为邪党的罪恶买单，不为邪党陪葬，真相大白那日，才不会后悔莫及。法网恢恢，疏而无漏，善恶必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海外小弟子修好自己助师正法，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9日。我是海外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5岁，下面与同修交流我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在集体学法中提高。自从参加集体学法后，我每次学法都要求自己坚持双盘，这在我以前是做不到的。以前盘到疼的时候，都会把腿拿下来，放松放松再盘。现在我发现，当我坚持双盘，把身体坐正，比以前更能够集中学法。我悟到，当真正做到静师静法的时候，法理才会显现出来。师父就会让我明白法的内涵，之后我都会坚持双盘到学完法。虽然腿会很疼，但我知道那是在消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修炼哪有不吃苦的，腿疼才是好事呢。在集体学法的过程中也是很考验人的，自己在家读法很容易静，集体学的时候自己不够专心，经常会走神。学完法后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好，但自己没有重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 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当看到这段法时，我心想，这不是在说我吗？如果我长期学法流于形式，不用心学，到头来法也没学到，想做正实法的事情，没有法的力量是做不好的。我想，那时还是没有严肃对待修炼。现在，我知道了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学法。偶尔在学法中，也会有困魔和思想干扰。那个思想一来，我马上发正念清除。我悟到，要重视发正念。当我能很集中地发正念，学法时，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干扰不了我。所以三件事都要重视，认真对待。二，坚持背法使我改变。我从去年年底开始背法，通过这段时间的背法，我才认识到真正的主动去修炼，才体会到融于法中的快乐。我有一段时间忙于正式大法的活动，而没有坚持背法，学法也静不下来。学着法，脑子却在想别的事。现在我发现，那时的我经常急躁，容易生气，经常看别人的不足，也常说别人哪里不好，并没有把自己看到的当成修炼。后来不断加强学法，明白学法是第一位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哪，你离开了大法，你就不是修炼了。现在通过背法让我明白很多。以前爸妈让我做点什么，我总会先考虑自己想不想做。现在自己很自然的会先考虑别人，时时刻刻都能用法来衡量。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修炼真的很奇妙。现在除了每天坚持背法学法，晚上我还会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我觉得融于法中的时光是最开心的。三，修好自己，助师正法。学了师父今年的纽约讲法后，我更清楚了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我也要多去检点救人。在讲法中，师父提到了讲真相的重要性，我悟到自己应该要突破讲真相。当我有了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很多机会。其实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差自己这颗心。在发资料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魔心的时候。九月份，景点游客少了很多，拿资料的人也不多，自己也感觉有心无力，现在救人真难。当时心里就想，为什么这么多众生都不看真相？为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我有点灰心，心里很难受，但自己没找到原因。回家后，我马上去学法，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正念要足，神就会帮你，你的正念不对劲，就做不来什么。我马上明白了，还是自己的正念不足，只有再修好自己，才救得了众生。学完师父今年的纽约讲法后，我感到时间的紧迫，一定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精进实修，多学法，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最后引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你不能离开法，离开法你就是常人，即使做大法的事情也是人在做，也不是大法弟子在做，所以你必须得修炼。只有修炼，你才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量，能够解决那些问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